感谢神，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传讲基本要道。今天我们要传讲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教会啊，让我们一同先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召聚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让我们今天信的人都能够得着这样的恩典，能够进入到教会的当中，主啊，能够来享受从你那里来的救恩之福。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特别求主你自己今天施恩怜悯看顾你的羊群。我们求真理的圣灵也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在你的羊群的当中，求主你在我们当中，你继续来行走，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真道。主，我把我们的信仰扎根在基督的磐石之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求圣灵你来做成这样的工作，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直到永永远远。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课题呢，就是讲到教会了。那么教会跟教堂呢，经常是许多弟兄姐妹呢混淆不清的。那么我这边首先呢，就要跟弟兄姐妹来讲到，教堂是指的那个建筑物啊，教堂是建筑物，但是教会呢，它就不是指的那一些建筑物了。教会是指着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来的一群人。那么这一群人呢，是神从世界的当中把他召聚出来啊，我们再一起来敬拜神，这个叫做教会。所以教堂是指着地上的那些有形的建筑物，而教会呢，乃是指着一群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使徒行传》20章第28节了啊，弟兄姐妹，我们打开圣经呢，我们一同来看到《使徒行传》第20章第28节，在新约的195页。那么在《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我们找到以后啊，一同来读，在新约的195页。好，请读。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那么我们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就讲到，要全群，要为全群要谨慎啊，牧养神的教会。那么后面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解释了。那么这个教会呢，就是神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耶稣基督啊，为教会付上了这个死的代价，并且第三天复活。所以靠着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救恩呢，今天信的人都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那么我们看见这一群被神呼召出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就被称为是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要先理清一个观念，教会跟教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早晨的时候，我们是要到教堂去来敬拜神，而教堂里面有一群神所最爱的是教会，就是他自己的羊群。所以神看重的是教会。那么至于教堂呢，要有多漂亮或是怎么样，那还是其次的问题，我们不要把这个重点呢弄错了。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呢，也讲到了教会呢，它的头是耶稣基督。请我们一同看到以弗所书5章23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以弗所书5章23节啊，请读。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么很清楚，在这个经文的当中，我们看见教会的主人是耶稣基督，因为他用他自己的血把我们从罪恶的当中啊，这个拯救出来。那么他又把我们呢放在一个教堂的里面呢啊，我们在那边来敬拜他，荣耀他。那么我们看见，那么教会的建立呢，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呢？那么我们在四福音的当中呢，就看见耶稣基督啊曾经有预言的。请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16章18节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18节啊，第23页啊，在和合本的23页。马太福音16章18节，在和合本的23页。好，那么我们看见马太福音16章18节这里，我们一同找到来读一下哈，请大家找到，请读。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四福音的当中啊，唯一提到教会的经节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看见教会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的当中啊，其实还是一个隐藏的，还没有完全的被显露出来，一直要到五旬节的时候呢，教会才正式呢建立在这个世界之上。那么在这个经文的当中讲到，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呢，其实呢是建造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哪一方面呢？其实这个磐石并不是像天主教所说的是建造在彼得的身上，因为在天主教的当中呢，他们就说呢，彼得呢他拥有这个使徒的权柄，因为主耶稣基督呢曾经说呢，要把这个教会呢建造在这个磐石，就是彼得的身上。其实这个磐石呢，可以指的是西门彼得回答耶稣基督的一个信仰。请我们一同看见马太福音第16章第16节。在第15节的时候，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到了16节的时候，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当彼得回答这样的一个石破天惊的一个信仰基石的答案的时候呢，主耶稣说，这个教会呢，就是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建立在基督的身上，因为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元首，他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在旧新约的当中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是耶稣基督呢在世的时候呢，唯一讲到未来这个教会建立的一个启示。那么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接着是五旬节的降临，那么才开始了教会的一个建立。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啊，《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这边就讲，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居住的房子。又有舌头如同火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那么在五旬节的这一天呢，圣灵正式呢降临，那么圣灵呢就充满在门徒的心中。那么我们看见，在五旬节的这一天呢，就是教会正式建立在这个世界之上。那么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有了一个教会的一个形态。那么在这个之前呢，都还是属于隐藏的。在四福音的当中，这些门徒被呼召出来呢，他们还是在旧约的当中。那么到了新约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呢，教会正式的建立，圣灵正式从天上降临，那么充满在门徒的心中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新约的果效呢开始建立了。换句话说，新约一个执行的真正的开始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的。那么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了。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当中呢，圣灵呢降临在那些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身上。那么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2章13节，使徒保罗呢得到上帝的启示所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3节，在新约的241页。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13节这个重要的经文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背的好，那么请大家一同来读。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么我们看见呢，每一个基督徒呢，当他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呢，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自动的被圣灵进入到他的身体的当中，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每一个认罪悔改的基督徒，圣灵都要内住在他的身体的里面，所以身体是圣灵的殿。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有圣灵的，因为我们都接受了圣灵的洗，就是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 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圣灵的工作呢，到了新约开始五旬节的这一天呢，他的工作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圣灵开始内住在信徒的心里头，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大家都会内住的。那么我们为了要加强这个经文呢，在以弗所书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我相信呢弟兄姐妹呢如果看过我们的前面的 VCD 呢也都听过这个经文的。那么我们继续要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三节了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在新约的269页，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就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这个圣灵的印记是你信了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你就拥有了，那么这是圣灵在一个信徒身上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过了很久圣灵才内住的，不是的，当他信了基督的时候，既然信了他，圣灵呢就在他的身上做印记，这是圣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所以我们看见呢，每一个基督徒呢，当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在那一刹那他就被纳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当中，就是在这个普世的教会的当中，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身体。那么我们看见每一个人呢，在这个身体的里头呢，都是祭司啊，都是祭司。那么大祭司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他自己了。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的借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能够与神直接的来交往。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呢，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建立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从五旬节时代开始，圣灵正式的从天降临呢，开始建立这个教会呢，开始建立了基督的身体，接着就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逐渐呢就把这个教会把这个福音传开啊，在各处呢许多的人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就成为教会啊，逐渐逐渐的这样扩展开来。好，那么我们看见教会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啊，那么我们都应该到教会里头去的。那么教会的性质是什么呢？也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来明白的。第一个，我们要看见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那么用这个身体呢来比喻，这是在新约时代希腊文化的一个特征啊，用这个身体来比喻国家跟老百姓的一个关系，这是在新约的希腊文化当中的一种特征。那么我们看见新约的书卷呢，是写在罗马帝国希腊文化的这个背景的当中，所以神的启示呢，就用当时的人能够来明白的啊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比喻呢，来教导他们。那么我们看见在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就讲到，你们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感谢赞美主，使徒保罗得到上帝的启示，他说呢，基督徒呢是耶稣基督的身子，这个身子就是身体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身体的里头呢做他的做这个肢体啊，每一个人都在他的部位的当中要发挥他的功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身体呢，这个头啊，这个头的部位到底是谁呢？到了哥罗西书一章第十八节啊，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他就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讲得非常清楚，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刚刚我们读了以弗所书五章十二十三节也讲到，基督的啊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一个身体呢，每一个部位呢都需要靠着这个头来做联络的工作。我们都晓得我们这个身体，我们有四肢啊，我们有五脏六腑，但是所有的这个控制啊中心呢是在我们这个脑子的里头。那么用这样一个身体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所有的运作都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才有的。所以到了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九节啊，我们大家一同找到 一同来读一下。那么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呢，在和合本的285页哈，我们找到的时候一同来读一下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这边讲到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啊靠着他筋骨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的大能得长进。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全身要靠着他筋骨得以相助联络，这个他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那么每一个在教会当中的基督徒呢，所有的这个属灵的运作呢，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做元帅的。那么我们之间彼此的配搭也是因着耶稣基督彼此的联络。那么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的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就讲到，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也用着这个关系呢，这个头跟身体的关系呢，来表达啊这样的一个跟耶稣基督跟教会之间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身体的比喻呢，就强调耶稣基督跟信徒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联系。今天这个身子没有了头，就不能够有任何的运作。那么这个头呢，有了这个身子呢，它可以来做发号施令，来做命令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在新约的圣经的里头呢，就把教会呢当作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样的一个美好关系的比喻，表示一个生命的一个关联。那么第二个比喻呢，我们看见呢，教会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第二个我们就看见呢，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也被称为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心腹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这个心腹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那么其实这个夫妻的关系呢，在旧约的当中呢，就来描写神跟以色列的一个关系。请大家一同翻到以赛亚书第54章第5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第54章在第5节的地方啊，请大家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4章第5节，在旧约的866页啊，旧约的866页，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以赛亚书54章第5节啊，请读。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以赛亚书54章第5节，在旧约的当中呢，就讲的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那么用这样的一个夫妻的关系呢，来表达以色列人跟耶和华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何等的密切。那么同样这样的一个经文呢，在以赛亚书62章第5节当中又出现啊，在以赛亚书62章第5节，我们往后面翻到873页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62章第5节。在以赛亚书62章第5节就讲到，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啊，你就看见用这样的一个夫妇的关系呢，来表达神所喜悦的啊这样的一个以色列民。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看见这种观念呢，在旧约就是如此，今天到了新约的当中呢，一样的，那么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用夫妻的关系来表达。那么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当中，我深信弟兄姐妹啊，这个经文你们都非常的熟了。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25节的当中呢，就用这样的一个夫妇的关系来表达教会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了。那么我来读给你们大家来听一下。以弗所书五章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用这样的关系，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呢，用这样的一个奥秘了，来表达今天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关系了。 那么弟兄姐妹们，在哥林多后书的当中呢，同样的也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来表达教会跟基督是一种心腹的一个关系。那么哥林多后书11章第2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2节啊，使徒保罗得着神的启示，就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用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做一个表达。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圣经的当中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新郎跟新妇的关系呢，到了启示录也同样的有表达。请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19章第7节，我们来看一下，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是新郎呢要娶新妇的时候。那么请大家看到启示录19章第7节啊，在和合本的373页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婚宴呢，那么在后面这一节经节接着就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啊，这是一个羔羊的婚宴。换句话说，是新郎跟新妇呢，他们婚娶的时候，那么用这样的一个关系呢，这样的一个时机呢，来表达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以后，他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那么他的教会呢，也就是他的心腹呢，都预备好了要与他一同来见面的啊，就用这个婚娶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来表达。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的一个性质，第二个，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既然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呢，那么我们的名分已经被定下来，我们就要过圣洁的生活，来忠心的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来迎娶我们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要认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第三个啊，我们要来看见了，教会到底是什么呢，它的性质是什么。第三个，教会是神的殿。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神的殿呢，在旧约的当中最早启示给以色列人呢，是造一个会幕。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他们走到西乃山的脚下，神就呼召摩西呢，在西乃山上呢就启示这个会幕给摩西啊，叫以色列人造会幕。那么这个会幕为什么要建造呢？最重要的是要以色列人能够在会幕里面来敬拜这位耶和华，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一个赦免啊。这是会幕啊，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敬拜的中心啊，设立在这个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当中。那么我们看见到了所罗门时代呢，就开始建一个圣殿了。这个会幕本来是移动的，到了所罗门时代呢，成为一个固定的一个建筑物啊，叫做圣殿。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呢，我们看见呢，刚刚所读的经文，这个圣灵呢，其实是要住在信徒的心中。所以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信徒这个人成为神的殿了。那么神的殿从一个旧约当中会幕，然后到大所罗门时代啊，成为这个圣殿，一直到新约的时代呢，这一个圣殿已经转成在我们人的里头，每一个信徒的啊都是神的殿。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启示呢，从刚开始一直启示到新约，一路的转变。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殿到了新约的时代到底是什么呢？神的殿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个身体。那么我们要看一些的经文来解释了。那么我们看见，因为神的灵呢内住在信徒的身体里头，所以我们称为神的殿。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个以弗所书2章21节到22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2章第21节到22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在新约的270页，以弗所书第2章第20节21节啊，找到，一同来读一下，请读。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那么我们看见呢，这边讲到主的圣殿，其实也就是指的基督徒啊，指的教会。那么这边讲到呢，这个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使徒跟先知的信仰跟教导的上头。那么在这个上面呢，还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啊，就是那个基石，那个磐石啊，全部按着这一块房角石啊，第一块的石头啊，房角石是定位的，按着这个石头呢来定方向。换句话说，所有的信仰都是以耶稣基督啊为准的。那么各房呢要靠着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那么这边就是讲到呢啊，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呢能够成长啊，每一个人都在成长，神的殿是会成长的。因为基督徒传福音，可能更多的人能够信主认罪悔改，加入到神的家中，这个殿就逐渐的长成啊，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殿，那么主的殿呢就是指的你跟我了，我们这群基督徒，其实也是指的教会了。那么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节17节呢，讲的就更为清楚了。请大家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请大家一同翻到16节到17节啊，在新约的232页啊，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16节，我们一同来读啊，请读。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这两个经节非常的宝贝啊，讲得非常的清楚。你跟我，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为什么被称为神殿？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当他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圣灵内住在他的心里头，他就成为耶稣的身体当中的一个部分啊，一个肢体。那么这一个教会呢，就是神的殿。所以今天神的殿就是你跟就是我啊，不是指的那个建筑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从旧约的当中，从一个会幕一直启示到所罗门的圣殿，到了新约的时代呢，神真正要居住的是在我们的身体的里头。在旧约的当中是居住在至圣所的当中，神的荣光啊显现在会幕的里面。到了所罗门的时代也是一样的，神的荣光是显现在圣殿的里头的。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呢，神的灵要住在我们的里头。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基督徒呢，神的荣光要在我们里头来显现。所以神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神看重你跟我，我们这一群被神所呼召的基督徒是神所最看重的，神所爱的是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我们这一群属神的羊。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教会呢，所以就被称为是灵宫了。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啊，对我们的服事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可以做非常多行政的事务啊，非常的繁忙。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了，今天神的殿其实是指的基督徒，那么神所看重的也是他自己的羊群。那么神要建造的到底是什么呢？神难道要建造那个教堂啊？教堂装饰的非常的华美，可是信徒的心灵当中却没有啊这样的一个神的启示。难道神是要我们啊这样的建造吗？其实不是的。其实在圣经的当中呢，神所最看重的就是灵宫的建造，也就是基督徒在生命里头的建造。那么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啊，在新约的336页啊，请读。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么这边就讲到呢，我们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啊，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要奉献给神，这是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你从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里面，你看见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啊，我经常觉得我们把太多的精力啊放在那些行政的事务上。那么我们可以把一些事情做得非常的好，可是呢，我们在灵宫的建造的里头却是非常的缺乏。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或许可以有非常多的计划，但是在灵宫的建造的计划的当中，今天我们到底放了有多少的力量？ 我们基督徒在神的家中是不是只知道去服侍做那些行政的工作，而忘记了在生命里头的建造，忘记了今天我们这个人其实是活实，神最看重的是你跟我在心灵当中的一个需要，神话语的教导，在生命里的学习，彼此的相爱，那么能够见证出这个灵工的荣美，能够见证出神的荣光在我的身上。我想这才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不要被那个行政的事物或是一些事工呢占了 90%-80%， 而忘记了我们自己生命的建造。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生命里面若是没有建造的话，这其实不是上帝的本意。神所看重的是你跟我，我们这个活生生有灵的活人。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呢，我们成为主的灵工，这个灵工呢是神所看重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那个玛利亚一样，我们先安静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来听主的话，建造我们的灵工。我们的灵工被建造好了，自然有服侍，而且是荣美的服侍。所以这个次序啊，整个我们不要颠倒了。那么我们看见了，这是神的殿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神的殿的里头，我们来学习，我们来思考今天我们的方向。那么第四个，教会的性质是什么呢？教会的性质它是神的家。请大家一同翻到提摩太前书3:15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3:15啊。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到新约的299页，提摩太前书3:15。好，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读一下，请读。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了教会又被称为是神的家啊，神的家。那么这个家它有家的温暖，我们每一个人都上班回家以后，在家里面我们都非常的轻松，我们也能够得着休息，我们也能够得着啊各方面的一个供应啊，食物的供应啊，各方面我们都能够觉得非常的安全。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呢，每一个基督徒呢在神的家里头，同样的要在这个家的里面呢得着这样的供应，在神的家中有属灵的粮食啊，能够供应我们灵魂的需要，在神的家中有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我们觉得温暖，我们觉得安全。在神的家中呢，我们觉得很轻松，因为我的重担别人能够用爱心来包容来了解，在爱里面我们能够彼此增长，而不是彼此的论断。所以我们看见用这个家来表达在神的教会的里头是一个温暖的、舒服的、安全的，是可以得安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他就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那么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得什么呢？我们其实在神的家中，我们希望得到神家里面的温暖，我们也希望能够来到神家里的人，每一个在这个家的当中，我能够把这样的温暖，把这样的爱能够赐给他们。所以这是在家中呢，我们每一个人要来学习要操练的，不要彼此的论断，也不要彼此的啊在那边指责。那么我们要在神的家中呢，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来包容来接纳那些软弱的人。那么以弗所书2:19就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是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一个教会啊，它要成功的话，要能够彰显出基督的柔美的话，不是事业成功，也不是教会圣工做得多么成功，其实一个教会要成功最重要的是人来到这个教会的当中感到有家的温暖，有耶稣基督的馨香啊，在这个教会的当中，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么我们看见第五个了，教会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学校。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服事，我们也可以有非常多的啊不同的啊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形态，但是所有教会的一个大方向就是一个属灵的学校。因为当我们从一个不信耶稣基督的一个状况进入到一个信徒的啊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我们是需要学习的。那么我们从教会的历史的当中，我们看见了 凡是重视教导的教会呢，这个教会都是一个兴旺的教会。其实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学校，那么在耶稣基督所颁下的大使命的当中呢，已经非常清楚的让我们今天地上的教会来遵守。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28章第20节啊。所以这个大使命里面是包括了一个属灵学校的一个教导，所以教会需要有成人主日学，教会需要有各方面的查经，好的主日讲道，能够来喂养羊群的需要。那么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28章第20节的当中呢，这边就讲到，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在大使命的当中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对内就是在教会当中的一些服事了。他说这个最重要的服事是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么这个教训遵守就是需要去教导了。所以上帝在西乃山上呢颁下了律法，这个律法就是一个教导，教导以色列人成为圣洁的祭司，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啊。这是在律法的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了，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也要出去宣扬耶稣基督的荣美。那么很必要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接受教导。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他来到上帝的家中，除了得到家里的温暖以外呢，我想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要安静下来先接受教导。当他们能够明白上帝所吩咐的并且去遵守的时候，那么神就要开始使用这样的一个他的羊群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了，教会负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在这个世界里头是一个属灵的学校。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呢，就会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主日学的教导，查经班的教导。那么在亚杜兰读经营也制作了许多这样的一个 VCD， 能够帮助普世的教会。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我们还要来做这样的 VCD 的教导呢？其实弟兄姐妹，一个教会被建立之后，有信徒之后，若是没有上帝话语的教导的话，这个教会呢很容易受到异端的攻击，也很容易受到恶者的攻击。所以这个教导是教会被建立开始第一步，它一定要能够扎根在这个基督的磐石上。我个人到了许多的地区，在中国大陆，在欧洲在许多东南亚的地区，很多的地区有上帝的仆人在那里做教导，感谢赞美主那是非常好。但是我们也看见有很多的地区，特别在美国的中西部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地区，没有受过训练的传道人。那么还有在欧洲的地区，许多的羊群在聚会，没有这个受过训练的这个牧师传道人去帮助他们，以至于在圣经的话语上不能够扎根在基督的磐石上。那这是一个教会一个当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需要借着这样的一个 VCD 的方式呢，能够把神的这样的话语能够遍传在这个世界的里头，让神的羊群呢能够得到造就，让教会呢能够明白真道。我们这群属神的人，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知道如何来抵挡异端，这才是今天呢我们要在灵宫的里头所要建造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请你也为我们这样的侍奉来祷告，因为我们实在是愿意花更大的代价，能够在 VCD 的这样的影音教材的当中呢，能够来帮助普世的羊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侍奉是何等的重要，这是在大使命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命令。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到这个 VCD 这样的一个影音教材的时候，我们能够领受了并且消化了，我们也能够起来把这个 VCD 呢大量的拷贝呢送到那些有需要的地区。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已经在执行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把主耶稣所吩咐的我们都教训那些基督徒，需要让他们知道，让他们能够领受，能够明白，并且神就喜乐他们，与他们同在。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服事，是一个金银宝石的服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事。那么我们看见教会呢有教会的本分跟使命的， 那么弟兄姐妹，我们长期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就经常在教会当中聚会，很多的基督徒一聚会聚会了10年、20年、30年啊，非常的好。但是我也被邀请去参加过许多的拆船年会呢，在这个拆船年会的当中呢，我就提出一个非常挑战性的问题了，我要问一问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们啊，今天你来到教会里头敬拜神，是你的使命还是你的本分？这个使命跟本分你一定要分得很清楚的。那么当我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问题的时候，许多的基督徒啊，他们才从睡梦当中惊醒回来。其实弟兄姐妹，每当我们来到主日聚会的时候，那是我们本分当中该做的。我们的耶稣基督救了我们，让我们脱离那个罪恶的捆绑，今天我们在主日的这一天，我们来庆贺他的死而复活，这是我们该做的，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那么我们的本分就是来敬拜他，我们来荣耀他的名。那么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使命其实要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这才是基督徒该做的。那么在这个大使命的当中呢，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20节当中已经把大使命颁发下来。这个大使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他的使命，第一个对内，我刚刚讲了，就是要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受装备，学习教导啊，能够领受神的话，装备完全。接着我们对外呢，我们要来传扬福音，来做拆船的工作，那么把神的恩典、救恩、十字架，我们把它拆传到世界各地普世的地方，让那些需要的人，当他们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其实对内是要做教导，对外是要拆船做传福音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所以假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在教会里头做主日做礼拜10年20年，如果只是如此的话，那么我必须非常遗憾的，也很抱歉的告诉你，其实你还没有遵守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你不过呢，在教会的当中呢，是守了你的本分，但是在这个使命的里面，你还没有份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大使命，要我们能够参与教会的一个灵工的建造，就是去学习教导，参加主日学，同时呢，参加查经班，参加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班，密集的这样的一个研经班，让你来明白真道。对外呢，你要来开始传扬福音，你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既然要做门徒的话，也包含了教导，不是传了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的本分跟使命，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呢，能够来认识的。那么除了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20节有这个大使命以外呢，那么在彼得前书2章第9节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文来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把本分当作我们的使命。那么好像我们主日去聚会崇拜，那么今天我的责任就结束了，就完结了，不是的啊，不是的，那不过是你该做的。那么在彼得前书2章第9节，在新约336页，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彼得前书2章第9节，这里记载，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弟兄姐妹们，这是主耶稣基督呢在教会当中的一个使命呢。那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有君尊的祭司，祭司的意思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祭司的责任。那么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在生活上要圣洁，要彼此相爱，那都需要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同时我们要宣扬那个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宣扬的意思就是指的我们要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把它传扬出去。所以我们看见呢，教会的本分跟使命呢，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当中一定要分得很清楚，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本分跟使命呢啊，把它颠倒了。我们也不要认为只是我礼拜天去参加了一个主日聚会，那么我主日学也不参加，教会的查经班我也不参加，教会有非常好的属灵的教导我也不愿意去参加，因为反正我参加了一个主日聚会啊，就结束了，我大概就可以交差了。弟兄姐妹， 当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很抱歉，你还没有执行主的大使命，你需要重新的来思考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直接对教会的一个教导。让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我们要做聪明人，要做智慧人。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领受主的道，我们能够起来行道，这才是在圣经里面一个教导。那么我们看见最后一大点呢，那么一般人对教会当中呢也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这些的观念呢啊，很难免的，当一个人刚来到教会的当中可能都会有的，但是我们不怪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接触到圣经，还不明白圣经的教导。那么也有一些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呢，他们可能在神的话语上还没有认识的这么多，那么也可能会有这些错误的观念。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一讲的当中呢，能够来帮助弟兄姐妹明白。那么通常对教会有几个错误的观念，第一个就把教会看作是社会团体。那么这个把教会看作社会团体呢，好像是一群人聚在那个礼拜天呢，在主日的时候很多人就到教堂去了，那么他们在那边唱诗，那么一般的人他不懂，以为是一个社会团体。那么特别在教会的当中有很多的孩子啊，父母亲是基督徒，把孩子从小带到教会当中，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孩子逐渐的长大，他们没有接受很好的教导的时候，就以为啊，他们在教会当中呢，去的目的就是有一群非常好的玩伴，他们从小就玩在一起。那么慢慢长大以后，他不知道他去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以为就是说有一群好的玩伴啊，能够帮助他啊，最多在圣经的知识上能够增加。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危机了。那么我认识过许多的啊这些基督徒呢，他们从小是被父母带到教会当中的，但是他们在教会的里头呢，没有人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他们从小都到教会。那么所以一般的人就认为这些人从小就到教会，他们应该是基督徒了。哎呀，糟糕了，其实不是的。很多的时候你去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到教会，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很多的时候他们答不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当中，这是很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当孩子稍微长大的时候，他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要把福音呢传给他们，让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来到教会当中不只是有非常好的这些同伴，属灵的同伴，更重要的是要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千万不要把教会当作社会团体，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失去了啊那个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救赎我们的本意。那么第二个就是把教会呢看作社交的场合。那么这个社交的场合呢，许多的时候呢，有的人为了做生意啊，他就加入了教会，那么就把教会呢当作他的生意场所啊，能够来推销他所卖的东西。那么在这一个方面呢，在教会呢是非常的严格的，因为教会不是做买卖的地方，也不是做生意的地方。请大家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21章第21节，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21章，我们看11节到13节啊。马太福音第21章，请大家翻到第30页啊。我们从12节我们来读一下啊，请从12节来读。在马太福音21章1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弟兄姐妹们，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呢，许多人要到圣殿里头去献祭，那么这个银钱呢，他们需要在圣殿的附近呢，这些小摊贩呢来兑换的。因为当时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要兑换这些银钱呢，他们才能够奉献给这个圣殿的，奉献给耶和华的。那么在兑换银钱的时候，就有这个货币的差价了，所以这些人呢就在做上帝的生意啊，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这个赚取这个差价来谋生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鸽子啊，许多人从他的家里带的这些宠物啊这些祭物啊，是不能够在圣殿里够献祭给上帝的。他们说你需要在这个圣殿的这里头呢啊，来买圣殿这里所出产的这些啊祭物才可以的。所以这都是做买卖。 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特别要小心在这一方面。那么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要特别谨慎啊，我们不要把那个做买卖的系统带到教会的当中。我必须要特别谨慎要提醒的弟兄姐妹们啊，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有一个行业的啊，我相信弟兄姐妹彼此帮助，当有某些人有需要的时候，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帮助他，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啊，这是感谢神的。但是假如啊，我们是为了这个做买卖的一个想法，要把这个做买卖的系统带到教会的当中的时候，完全不合圣经，因为教会不是你做买卖的地方。弟兄姐妹们，很多的人就认为做买卖有什么不好呢？做买卖可以赚钱呢、啊，赚了钱可以来奉献给教会，来支持给教会呢。其实我跟弟兄姐妹来说啊，教会的奉献的来源不是从这些来的。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来源的话，这个教会迟早也会产生许多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头。今天我们的奉献是甘心情愿的奉献，不是因为教会好像是有很大的需要我来救这个教会。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想法的话，今天这个奉献不是蒙上帝喜悦的。你今天奉献是奉献给上帝，因为你爱神，你乐意把这个奉献奉献给神，所以在神的家中，让神的家有这一些的奉献，能够来做属灵的事情，能够支持神工人的需要。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教会有缺乏了，我好像是一个救世主一样，我赶快去赚钱做生意来养这个教会。那我想今天如果是这种观念的话，如果今天教会的方向、教会的负担、教会的牧师传道人跟你的负担不一样的时候，那迟早会出问题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我们要把一个生意的系统 system 啊，生意的系统啊，像这个啊连锁网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带到教会的当中的话，这个教会啊，过不了多久就会腐败的，就会受到攻击的。所以千万我们要谨守这个圣经的原则，教会是属神的，那么教会所需要的是神感动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啊，这样的一个奉献是神所喜悦的啊。求主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观念。那么第三个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看法，许多人来到教会当中都是非常有需要的，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也有的人把教会只是当作一个救济的一个团体啊，救济机构，那这也是一种错误。圣经的教导我们基督徒，教导他的教会，那需要有爱心的啊，这是应该的，但是这个爱心却不能够成为一个救济场所。那么弟兄姐妹，请你翻到帖撒罗尼迦啊后书，你来看一看，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就认为耶稣这已经要来了，那我何必上工呢？我何必工作呢？干脆我就在教会里面等耶稣基督再来就好了。啊，好像这是一个非常正当的一个属灵的理由啊。可是你看见使徒保罗就得到上帝的启示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啊，请大家一同看见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圣经里面讲的非常平衡。若是有人在生活上有危急的、有急难的，教会当然乐意来帮助他们，但是若是有工作能力的，他不是不能够出去工作的，而要在教会里面靠教会的救济的话，这不是圣经所允许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握的非常的啊清楚，这个原则在圣经的当中都已经掌握住了啊。这就是在圣经的里面一个平衡的教导，在帖撒罗尼迦前啊后书第三章第八节也讲到，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啊。所以就讲到我们这些呢基督徒呢，应该要辛苦劳碌，要做工的啊。我们需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的啊，能够来养家，也能够存着感恩的心啊，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工作，而不是在教会的当中呢靠着教会来救济，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在圣经当中，除非是孤儿寡妇啊，他没有工作能力，那么教会要照册能够来帮补他们，这是应该的。但是正常的状况下，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不要浪费虚度这个光阴，要来工作，来荣耀神。那么我想在教会的这一个主题的当中呢，我们也谈了非常的多，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一同聚会的时候，我们掌握这些属灵的原则。愿主今天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里的学习，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因为谢谢你靠着爱子耶稣基督建立的这个教会，靠着圣灵在五旬节使教会能够建立起来，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一个神的殿，成为欧主神家里的人。我们要为此献上感谢，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教会里聚会的时候，我们也思考到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本分跟使命我们能够清楚的能够来认识。主啊，让我们每一个教会当我们装备完全的时候，我们都要能够来遵守你的使命，把福音传扬出去。求主在我们的当中，你继续的施恩怜悯，亲爱的圣灵，求你继续的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来明白圣经的教导。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